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许多人把不能接受基督信仰的原因归结为是无神论的教育环境，或者是它是西方的宗教，跟我们无关。但若是深入了解下去，人不信和拒绝的理由却是千奇百怪，五花八门。最令唐曼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有不少的朋友是因为讨厌犹太人而拒绝相信上帝，他们并不曾认识一个犹太人，却说犹太人就该被希特勒法西斯给灭绝。那种莫名的仇恨仿佛已经刻进骨子里，而所谓痛恨的理由竟跟当年希特勒反犹宣传如出一辙。所以上帝竟拣选犹太人做选民，实在是大错特错。一个错误的上帝岂能叫人接受？这逻辑就好像是一个孩子认为父母偏爱错了自己的兄弟姐妹，就有十足的理由不认父母，断绝与父母的关系。而如果那个被偏爱的孩子竟然对父母还做了大逆不道的事，那就更加证明父母太愚蠢，这样的父母不要也罢。就像福音书中，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种种迹象都表明耶稣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可熟知圣约的宗教领袖却因嫉妒耶稣的影响力，害怕自己的位置不保，千方百计给耶稣定罪。即便最后主耶稣被定十架的罪名是他说他是神的儿子，而就因为上帝的选民行了这恶事，就证明上帝是错的。这是什么奇葩逻辑呢？假如上帝拣选的不是犹太人，而是你我这些自以为不错的好人，难道救主被钉十架的事就不会发生了吗？不，一定会同样发生。因为把救主钉上十架的是每一个亏缺了上帝荣耀的罪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选民之外的外邦人，普世的人都伏在罪恶之下。论断别人行恶事的人，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岂能逃罪，又岂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呢？正如当年犹太领袖明明看到耶稣医病赶鬼的神迹，却为了试探主，抓住主的把柄，故意要耶稣再行个神迹给他们看。今天很多人明明透过造物的奇妙可以想到神，明明有圣经可以了解上帝，却会故意用同样的试探方式说，上帝在哪儿？你把它证明给我看，我就信。你若真的把证据拿给他，他又会有各种的理由断然否认，甚至还会像当年犹太宗教领袖那样，讽刺你，斥责你，诬陷你，给你定罪。福音书里那些明理暗理与真理的较量对抗，在今天这个时代仍在继续上演。可忤逆父母者或许无人问责，但悖逆拒绝上帝者，罪已经被定了。这是圣书里的明示。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 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节到十二章十二节的内容。好，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到十九节就记载了主耶稣对他所处世代的描述。耶稣用比喻的方式来指出，那个时代的大部分的犹太人都死守律法，但却不明白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的真正意义。他们的心态呢，就像犹太孩童玩游戏时常有的表现。孩子们模仿大人在婚礼和葬礼上的举动，但是一切都只是开玩笑。他们并没有从心里边明白律法和仪式的意义，因为头脑、双手和心灵都被俗世的东西给占满了。好，接着耶稣就指出，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不吃也不喝，于是人们就污蔑约翰是被鬼所附着的。而主耶稣来到世上经常和罪人在一块儿，人们又离弃耶稣，指责耶稣是罪人的朋友啊，与税吏酒鬼之徒为伍。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四节就记载了哥拉逊、伯塞大和加百农这几个不思悔改的城市。这几个城市均位于加利利海的北部，那里的人都亲眼看到耶稣行过的神迹，也亲耳听闻耶稣所传过的悔罪之道，但是他们却拒绝接受耶稣及其真理。耶稣就指出，如果再不悔改，那么下场将比从来没有听过真道的人还要更加的可悲。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三十节就讲述了耶稣关于信徒得安慰的教导。耶稣他指出，聪明的人骄傲自满，自以为是，但却不明白真理。但是对于心智如婴孩般单纯的信徒来说，如果怀着一颗单纯谦卑的心来去领受福音，那么自然也就容易明白真理了。耶稣向世人宣告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主就赐给他们安息，因为主耶稣的轭是容易的，主耶稣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到十二节记载了主耶稣在安息日两次跟法利赛人的辩论。耶稣的门徒因为饥饿就掐麦穗来吃，法利赛人就指责耶稣的门徒违反了安息日的禁例。耶稣就引用旧约有关大卫和随从吃陈设饼的典故为门徒来申辩，指出门徒并没有违规。好，紧接着法利赛人别有用心，把一个手枯干的病人安放在会堂里。耶稣进来，法利赛人故意问耶稣，安息日可否医治病人呢？法利赛人肯定耶稣一定会怜悯并医治那个病人的，他们就设计想要控告耶稣违反安息日的禁忌。但殊不知耶稣以安息日可以搭救跌落坑里的羊为例子，指出安息日也是可以来治病的道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所剩下的部分。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三节记载说，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主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那个手枯干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当然是没有违背律法的。主耶稣做的这些事导致主耶稣和犹太宗教领袖就彻底决裂了，法利赛人从此就商议要除掉主耶稣。马太福音十二章十四节经文记载说，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法利赛人还算是友善的，他们本来想多了解一下耶稣到底是谁，但是主耶稣公然就挑战他们的宗教立场，所以呢，法利赛人就与主耶稣为敌。这种决裂的关系是由安息日的问题所引起的， 这种不可调和的冲突也公开化了。犹太领袖对主耶稣的怨恨变本加厉地发展到要谋害耶稣的地步。犹太领袖恨不得立刻逮捕主耶稣，但是他们却害怕群众。马太福音12:15记载说，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法利赛人的行动使主耶稣暂时离开那里，因为耶稣知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有到，在神所定的时候未到之前，这些人是不能对耶稣来做什么的。在这段经文中，有一件事情是相当有趣的，就是主耶稣不只医治群众当中一部分的病人，而是把所有的病人全部都医好了。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情景，这绝对是令人震惊的。因此，人们必须做出一个决定，到底是接受主呢，还是要拒绝他呢？不能够保持中立。直到今天，人们对主耶稣仍具争议性，敌人仍然是与耶稣作对的。一些污蔑耶稣的戏剧和书籍仍旧在亵渎耶稣。你自己可以选择，要么成为耶稣的朋友，要么成为耶稣的敌人。主耶稣可以成为你的救主，也可以成为你的审判官，你不能不去面对这个问题。好，马太福音12:16记载说，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主耶稣到这个世界来，不是要当魔术师让人感到惊叹，而是以弥赛亚的身份来到世间。虽然耶稣被人拒绝，但是他仍然向前行，承担着十字架的咒诅。耶稣要做罪人的救主。主耶稣行神迹被传开之后，大批群众都来找他，使耶稣传道的使命就受到影响了。所以主耶稣就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扬名字。我们认识主耶稣，不应该只是片面地认识到主耶稣有治病、有行神迹的大能，更是要明白主耶稣他有赦罪的权柄，且要自觉靠主悔罪来归向神。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12:17-21记载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好，马太在此就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42:1-4的经文，他指出主耶稣是一位仁慈的救主，在审判来临之前，不会折断压伤的芦苇，也不会吹灭将残的灯火。耶稣他是公义的，他的救恩是普世性的，包括了以色列民族和外邦人在内。神不愿一人沉沦，他在耐心等候每一个罪人的悔改来归向他。先知的预言不仅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那么同样也应验在外邦人身上。外邦人也要被拯救，只是以色列民始终不明白，也不肯承认这个真理。在使徒行传的26:18，保罗他提到他奉主旨意的差派传福音给外邦人。耶稣对保罗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好，马太福音12:22-23记载说，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好，众人似乎在说，这就是我们的弥赛亚，他已经证明了。主耶稣所行的是令人惊奇的神迹，是与让死人复活一样大的神迹。 主耶稣持续的医病赶鬼，使人信服他就是大卫的子孙，他就是弥赛亚。但是法利赛人又怎么说呢？马太福音12:24记载说，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好，百姓承认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这就大大激怒了法利赛人。众人的话比神迹本身更让法利赛人感到恼怒，这就使得法利赛人开始嫉妒主耶稣。意识到随着耶稣基督在百姓中的威望越来越高，法利赛人的威望必定会下降。但是呢，法利赛人除了歪曲事实，污蔑主耶稣靠着鬼王来赶鬼之外，根本无法否定一个事实，那就是有着治病赶鬼超自然能力的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是他们所苦苦等候的弥赛亚。马太福音12:25-27经文记载说，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法利赛人绝对不会说自己的人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来去赶鬼的。马太福音12:28记载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表示弥赛亚已经来到了。主耶稣基督他的意思就是，我就在这里，我赶鬼的能力就是对我自己的印证。马太福音12:29-32记载耶稣说，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好，我们过去所犯的罪呢，没有一件是主耶稣基督他不能赦免的，因为他为了所有的罪受死。圣灵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要让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进入到人们的心中。如果你拒绝圣灵对你所说的话，你的罪就得不到赦免了，因为你拒绝了圣灵给你的救恩，所以你就得不到赦免。使你重生就是圣灵的工作。在马可福音3，主耶稣讲述的更加清楚，不可赦免的罪就是将圣灵的工作归于撒旦。就像主耶稣靠着圣灵的力量行神迹，但是法利赛人却说主耶稣是靠着别西卜来做的。法利赛人拒绝主耶稣和圣灵的见证。你所犯的罪中没有一种是主耶稣不能赦免的。当然，如果你拒绝圣灵，那就得不到赦免了，因为赦免是从圣灵而来的。就像一个人得了很严重的疾病，医生告诉他只有一种药才能够把他给治好，但是病人却拒绝服用这个药，于是呢，这个病人就死了。但是不是由于疾病的缘故，而是因为他拒绝服用这个药。对于罪这个病呢，也有一种药可以来医治，就是圣灵所带来的赦免。如果你拒绝圣灵，那就没有药可医了。拒绝圣灵也就是唯一不可赦免的罪。马太福音12:34记载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经文说到毒蛇的种类，你可能还记得施洗约翰呢，也用同样的字眼来去称呼法利赛人。马太福音12:35记载耶稣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俗话说，心灵的泉源将会透过口涌流出来。法利赛人恶毒污蔑主耶稣，说出这么刻薄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拒绝接受主耶稣，也不肯悔罪来归向神。 马太福音12:36记载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闲话指的就是亵渎的话。马太福音12:37记载耶稣说，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每个人将根据自己所说的话来接受神的审判，因为人所说的话都是从人的心里边所发出来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12:38记载说，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那现在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就使用别的计谋来跟主耶稣亲近，他们好像是在低头要求主耶稣显一个神迹，其实他们根本不可能会因为一个神迹而去相信主耶稣，他们只是想要陷害主耶稣。请留意主耶稣是怎么样回答他们的。马太福音12:39记载说，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那么约拿的神迹是什么呢？听一听主耶稣他所说的话。马太福音12:40记载耶稣说，约拿3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3夜在地里头。主耶稣明确地拒绝向法利赛人和文士来显神迹，于是直接要他们去回想在旧约圣经中的两件事。第一个是关于先知约拿的，约拿在鱼腹里的时候，他是从死里复活过来的，神把约拿从黑暗和死亡中带出来，进入到光明和生命中。约拿的经历正是预表主耶稣将要面对的受难和复活。马太福音12:41记载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约拿奇迹般的从大鱼的肚腹中出来，尼尼微人就接受约拿及其讲道和宣告，尼尼微人全部都悔改了。可是以色列民的行为却让自己处在更坏的境况中，犹太人不接受弥赛亚，也不愿意悔改。主耶稣说到的第二件事是关于所罗门的比喻。马太福音12:42记载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主耶稣比约拿和所罗门更大。当示巴女王听到所罗门王的事迹之后，她就从世界的尽头长途跋涉的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而主耶稣他从天上降临，犹太领袖却不愿意回转归向神。好，接着主耶稣说了一个令人惊心动魄意味深长的比喻。马太福音12:43记载耶稣说，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一个人被鬼附身，当那个鬼被赶出去之后，离开他之后，那个人心想自己已经洁净了。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呢？马太福音12:44记载说，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屋里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光是打扫干净是不够的，你可以不再去做坏事，可是呢，那不能使你成为基督徒。如果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能够不再犯罪，那也不会在下一分钟或是在第二天啊多加一个基督徒，因为不再犯罪并不能使人成为基督徒。表面上的洁净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马太福音12:45记载，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今天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世界上最心硬的人是在教会里边还没有得救的会友，因为他们以为啊自己已经很好了。他们为自己从事洁净的工作，倒空垃圾，扫除干净，布置一新。他们就像一间空房，所有的邪灵都会搬进去来住，因为魔鬼控制着他们，他们也无法认清事实的真相。所以洁净并不意味着永久脱离死亡和毁灭，而重生则是带来生命和自由的。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最后一段经文更是令人惊讶，这也是指那些立刻要发生的事。经文讲到有一种比母子兄弟的血缘还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因着信，透过信靠主耶稣建立的与神之间的关系。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到四十九节记载说，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好，主耶稣是说最坚固的关系就是基督与信徒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是神的儿女，而你的家中有人还没有信主的话，那么你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比你的亲人还要亲，包括生养你的母亲。你和其他信徒之间的关系比你跟自己家里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亲人的关系还要更加的亲密。这是令人惊讶的事，主耶稣他所说的是一种全新的关系。马太福音十二章五十节记载，耶稣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好，那么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呢？你听到主耶稣基督说的话了。天父的旨意呢，就是要我们接受主耶稣，并且信靠主耶稣。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虽然不信耶稣的人能振振有词地讲出许多的理由，但不信就是不信，选择不信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灭亡，不是死了就没事，而是在地狱火湖里遭受持续不断永恒的死刑。而信耶稣的人形形色色，来到上帝面前也各有各的理由，但最终的结局是在永恒的天堂永远与神同在，享受永生。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